志向与各位研究《金刚经》的大意。《金刚经》呢，它是全衔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以这个引法为名，以法语为名了。般若波罗蜜是法，金刚是譬喻。我想这个题目啊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就道彼岸，用金刚不坏的智慧，金刚不退的智慧，可以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岸。这个题目原因是这样子。那么金刚经的当机众是须菩提，须菩提在佛的弟子里边呢，他是智慧第一的。楞伽经的当机众呢，是大慧菩萨，也是智慧。楞严经的当机众呢，是窝难尊者。窝难尊者是多闻第一，闻慧。文慧，注意在这个定与慧啊，这两个名词要互相用，有定无慧也不行，有慧无定也不行，就是辅慧双修啊，定慧齐进。金刚经啊，我跟各位讲过，它是形而上的本体论，就是探讨现象的形象。它的体呀，以实相为体。金刚经的中心思想啊，是以实相为体，所以它里边有一句话，要人闻是经，即生实相。如果你听的这部经啊，你就能够啊，心里边呢增长实相。什么叫实相？相本来是幻化的，顺这个相而进入它的本体，那就是实相了。体是不变的，体是不变的，相是随缘的。注意这个实相，实就是体，相就是用，就是体用一致的啊。实啊就是性，实就是性，相嘛就是用，也就是性相不二的道理。我想这个实相两个字应该是这样子讲。那么以这个无住为宗，我想《金刚经》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根据这两句话而开悟的。我们无论你是读诵什么经，也许你每个字都与你不相应，读一辈子也开不了悟；也许哪一句与你相应了，也许哪一个字与你相应了，突然间开悟了。那么六祖慧能大师读金刚经里又读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里边的道理很多。你比如说智义大师，偏念宗的智者大师，读法华经，读到药王本四品，四真精进，四明真法供养如来，开悟了。那么也就说明啊，我们读经啊，并不是说你每一个字每一句啊都去思量分别，应该是马直的读去，马直的读去。如果这句话与你相应呢，就不会过去，就与你心里边相应了。所以他以这个实相为他的本体，以无住为他的宗。因为无住啊，运大悲， 你要无助才能运用大悲，大慈大悲嘛，要度众生，要不住相，啊，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而生其心呢，就是运大悲，生心能无助就是定，生心就是慧，由定而生慧。度众生要智慧哦，没有智慧，光有禅定度不了。尤其禅宗不讲神通，禅宗一向不讲神通。神通者呢，精神通达，精神通达就是开悟了嘛，啊，并不是入火不分呐，入水不腻呀，可以上天下地呀，啊，不讲究这一套，那是罗汉的境界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它以这个空慧为它的本体，空慧，这个空慧呀，在我们一般来讲起来呢，是容易得到，假慧就不容易得。所以是这个从这个根本字容易得，后得字难求。什么叫根本字呢？根本字就是空慧，空慧，你观一切法皆空，这个空啊，我也空啊，你也空啊，啊，说四相皆空嘛，四相不可得，我空、言空啊，众生空、受者空，啊，这个四空，如果你要能够看破，能够宁静下来，宁静下来不难，也就是我们修止观，这个止不难，由止而观就不容易，由止而观就不容易，那你要先从这个幻化上着手，你心随时不动，那是止了，止了你要度众生啊，度众生你要起观，起观你观什么呢？观一切色心二法，说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，你才能够度众生。所以是啊，他最初啊是说的净空，境界空，再其次呢，告诉我们智慧空，到末了讲的菩萨空，度众生不住相，啊，应该有三番，尤其《金刚经》里面都是讲三番的道理。佛说花，既非花，是名为花。现在花是假名词，非花是空，是名为花，空假都可以，它都是用这个三番来转。如果你把空假中这个三个字把它运用一心呢，金刚经里应该是通了。以这个破止为用，破止啊，他再三强调啊，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没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到最后破四见，最先嘛破四相。我相呢，我想我相就是居内的，内里边就是我，有个我，有个我就有你了，那么有了你有我就有他了，有众生相了，有受者相的，就延续不断，延续不断。所以讲啊，破四相之执着为它的作用，以转教熟书大乘般若为教相。转教在判教里，什么叫转教啊？就是叫罗汉讲经给菩萨听，就是转教，听的人都是菩萨，讲的人是罗汉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我不敢当啊，就等于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啊，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。那么罗汉的境界讲菩萨听，那硬逼着他，你要想度罗汉呢，啊，要先教他给菩萨听，他自己心里面不能够不放大，不放大与菩萨听就不相应了啊！菩萨心量大嘛，也叫转教。在这个 经里边呢有两番的因云和助云和降伏其心，前边也是这样讲，第后边呢又来问，说两番的问答云和助，就须菩提请教说怎么住，我们应该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心降住了，降伏其心降住了，这个心应该放在哪里，这是个问题，这个要叫我们参了，心是不动了，不动你放在哪里呢，那么云何降伏其心，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心降住叫它不动呢，我想这是两个问题，说是住于道降其心，住在哪里，住在道上，住在道上，住在道上啊，这个心自然会降，所以是度生不住相，虽然是度化众生啊，没有住众生相，没有能度的，没有所度的，说住于道，或者是你心住在哪里，住于道，这个道可能就是再换个名词，你注意直，直心就是道，修学佛法的直心是道，不能有弯曲心，弯曲心不是道，不是正道，直心是道，说注意道，道嘛就是直，那么你要想直呢，就把这个心呢把它拉到竹筒里去，就等于一个蛇呀，这个蛇走路弯弯曲曲的呀，蛇呀，一个不注意钻到竹筒里去了，它不能不直了，它想弯弯弯不了了，外边有给它扣住了，就是我们的心呢是弯曲的，进到中道上啊，这个心就不直也要直了，不住空，不住有，二边不住，所以是度众生不住相，这个道啊，我想第一个条件呢不能杀生，要杀生啊就不是道，所以这个因果萧百纳，我想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了，因果的萧百纳他讲啊，说我不吃死尸，他说我不吃这个尸体呀，因为猪杀了之后这个是尸体呀，牛杀了之后是个尸体呀，他说我一向不吃这个尸首，我们现在要吃荤的是不是吃这个尸体死尸啊，尤其在这个印度，所以这个印度有个伟大者，伟大者呢那个时候叫做穆罕默德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穆罕默德，印度的伟大者叫穆罕默德，他说我不愿意做死尸的坟墓，他说我这个肚子里啊不愿意做尸首的坟墓，我们现在把它吃到肚子里就等于把它葬在我这个肚子里一样，所以他里边讲的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金刚经的话，所以真正不住相的啊，不拜偶像的，那是佛教真正是不拜偶像，我们因为什么还要供个佛像呢，我们佛像啊拜佛就等于拜我自己，佛像不是幻化的，是的确有这一尊佛，有这尊佛是悉达多太子成道的啊，我们虽然是拜佛呀，心空即地，我也空，佛也空啊，我是不住地水火风，我们是地水火风四大了啊，我们拜佛的时候你没有贪心吧，就是没有水大，没有嗔心吧，就没有火大，没有愚痴心嘛，就没有地大，没有业障嘛，就是没有风大， 我们拜佛的时候啊，应该这个四大贪嗔痴业都会停止吧，不会运转了。那么佛呢，我们应该拜佛像后边那个本体，他的本体跟我的本体是一个的，不能说我是我，佛是佛，你拜一辈子也拜不到啊！就我拜佛就等于拜我自己，我就是佛，佛就是我，拜佛性不拜佛像。佛像是泥塑木雕的嘛，应该拜他的本性，佛的本性就是我的本性，生佛不二嘛。所以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如果这样子想呢，就是空观，我也空，佛也空，生佛都是空啊。说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它里边还有一句话叫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。虽然是无住可以生心度众生，虽然是无住是病了，可以生心的智慧来度众生啊。虽然度众生啊，终日度众生不住度众生的相，终日说法不住说法的相。我想这个是中道观，中道观啊，我不能是光度众生不能够无住啊，光能无住不能够度众生，这个都不对的。就是空里边可以出假，假里边有空，空假是不二的。所以讲他说佛说一切法唯度一切心，要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，这是假观，这是金刚经的话啊。佛陀说一切法呀，是度我们心的，我们成佛是心来成，不是身体在成，身体会坏的，心是不坏的，心是精神不死嘛，精神不坏的。也就是说平常心就是道，如果你心里边呢，不要春夏秋冬，很平常的平常啊，喜怒哀乐不要被它所转，这就是道。什么是道啊？就是应该吃饭时候吃饭，应该睡觉时候睡觉，这是平常心是道。所以讲了一切魔境啊，从妄想生；一切昏沉嘛，从散乱生。啊，说这个人着魔了，着魔了，神经了，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笑了。这些个境界从哪里来？从妄想生出来的。没有妄想，魔打不进来的。你有了妄想了，有这个魔王有可乘之机了。可乘之机了，说你不是平常心的，不是平常心，忽上忽下的，那里边有空档的啊，有空档的，这个魔王就乘机而入了，那不是叫你哭啊，就叫你叫你笑了，那就着魔了吗？啊，说要打坐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哭啊笑，那就很恐怖的啊。说一切魔境啊，从妄想生。我们真正初初参禅的就是怕妄想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境界，越叫他不生他越生，越怕妄想他妄想越来。最初参禅的怕妄想，老禅师傅呢怕昏沉，妄想没有了他就会睡觉了，坐的时间久了他就昏沉了。最初打坐就越怕妄想，越妄想越来，那么你妄想一来嘛，就很容易七上八下了，着魔了。昏沉嘛，就落在那个无记性里边啊，昏昏沉沉的了，就是往那一坐，就很多的这个老打坐的不坐便罢，一坐马上头就低下来了，汗水就流下来了。所以是一个昏沉一个妄想啊，是很麻烦的。所以是这个如果参禅呢，要并喜诸缘，一念不生，要把外边的所有的缘都要放下，人际的关系啊， 缘际的关系啊，缘物的关系啊，什么缘事的关系，统统放下，不要谈了，不要离了，洗掉，就洗诸缘物了。二十五方面不是里边有个洗诸缘物吗？把这些缘物都洗掉，这个是个应酬，没有用。你拿我来讲，我过年接了很多的贺年卡，我自动放到旁边，我不能回呀、啊。你回他，他再回你；你回他，他再回你，没有完了。所以我一向没有写过贺年卡，但是有的人不知道我的毛病了，就贺年卡紧来，恭贺新喜呀、啊、什么啊，所以要洗诸缘物。你缘物洗掉，就一念不生。有了缘物，就有二念三念。我想大家会这个不必我详细讲。外面的缘物太多，缘际的关系、缘事的关系，那么这些妄念绝对不能停止，叫做一念根本达不到的境界。所以是啊，心静意如啊，能所双亡，这是禅的，我想一个窍门了。心与静，能与所，心静意如，能所双亡。所以必须要五蕴皆空，色蕴就是物质界了，受蕴就是领纳了，想蕴就是取向了，或者是行蕴就是造作的意思，识蕴呢就是了别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讲这个精神的、物质的，统统把它打掉，打气吧，打禅气，打什么？打什么东西？打精神，打物质，打精神也把它打死掉，说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，念头要打死掉，但物质不成问题也要打死了。所以是、啊、真正打禅期的呀，要求其相应，不相应啊，精神与物质啊没有完全打掉啊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来得慢。所以讲昌黎之固子，非大颠不化。我想韩昌黎啊，这个人很固执的，要不是大颠禅师啊，他这固子化不掉的。说东坡之我慢，非沾而不消。苏东坡功高我慢呢、哦、苏东坡很难斗的呀、啊。啊，要不是佛印禅师啊，消不了他的。那么觉范之见习，非穷言不敏。觉范禅师啊，他这个知见很重。那么这个觉范禅师呢，就是、啊、宋朝的宝觉禅师，他是在这个真静科文禅师那里开悟的，也就是、啊。他没有真净科文禅师啊，他这个见习啊消不掉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人生在世啊，遇见缘，人与人之间要有缘呢、啊。如果有缘，你放个屁他是香的；如果没有缘呢，你吃酸菜馅饺子，他以为这是坏的。那就说明我们修学佛法的。说佛种从缘起嘛，要把这个佛的种子种下去，人际之间很有缘，缘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如果有缘呢，你讲外国话他也听得懂；如果没有缘呢，你讲国语他也不听不懂，他硬是不懂，听不进去。何况你要讲方言更没有办法。如果有缘呢，彼此心里相应了，心心相印了，啊，所以是这个修学佛法这个缘呢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自虚大师来讲啊，详心呢是静音，助理是实字，详心是全字，降伏其心是方便，住在真理上啊，这是真实字，用实字才能助理啊。你不用实相字，住不到真理上；你要不用全， 不用方便呢，这个心降不住。如何降服其心呢？那要用方便了。这个每个人的心理起伏不一样的，不能用一种方法啊。你用这一种方法与他相应，与他又与另外一个不相应，所以你要想降服其心呢，个人的心里边的动作不同，所以你要用权巧方便的智慧。这个话说来话长了。如果说你要住在真理上，那真理就不分别的嘛，真理是一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如何教住，如何教住，我想大家念《金刚经》知道有这么句话了。如何教住，就是根据圣言量，如说而行，住于实相理地。圣言量，要根据佛陀的圣言量，不是凡夫量。我们凡夫量，所以我一向讲经都是以经来解释经，那都是圣言量。就是现在我跟各位大家研究楞伽经、楞严经和金刚经，也是等于这个鹦鹉学话，我说了不算，我说的话不是主持的话，就是经里边的话，就是圣言量。不要用你自己的凡夫心，你凡夫的心呢去解释经典，这部经也变作凡夫了。因为我们的心里边不是圣嘛，心里量也不大嘛，所以应该啊用这个圣言量，如说而行，你所做的跟所说的要一致，这个很重要。光能说不能做，这是没有用的呀。是如说而行，你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做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住在实相之理地，住在实相之理地，实相之理地就全实不二，实就是实啊，这个全实不二的这个相，它里边还有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大凡是有形象可取的，都是虚妄的，可指得出来的，可以见到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。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。所以佛教里边说不拜偶像，也就根据这句话来的，说明啊性相不二的道理。性与相是不二的，你本性与这个现的相应该是不二的。你比如我们讲人有人性，兽有兽性，天有天性，佛有佛性啊，这个性，佛的性是不二的。虽然是有三身之佛，化身、报身、应身，那是相。我们人的性是不二的，虽然是你成佛做主，你还是人嘛，人成的嘛。这个动物虽然是无论它是任何的动物，它的本性是不改的，斗争的，贪心很重，嗔心很重，所以啊，说明性相不二。这个就是如同这个谜团呢与微尘，黄金呢与庄严，你身上带一个项链是相，项链是金子打的，那是性。这个黄金之性可以打很多的装饰品，这两个你不能说它是两个吗？是不是？你手镯也好啊，是这个项链也好啊，金牙也好啊，还是黄金吗？相是性家之相，性是相家之性，这是性相不二。如果泥团与微尘，如果这个佛像是泥巴做的，这个泥巴的散开就是微尘，微尘与泥巴泥团是不二的，泥团是不二的。所以讲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说明性相不二的道理。这句话他还有一句话：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如法语者。法 法语者这个法不是传，就很多的竹子把它编起了一个这个竹筏，可以当船来用。说法上应舍，戒定慧是法，贪嗔痴不是法。到末了这个法戒定慧我都要舍掉，难道说我还能保留贪嗔痴吗？这是讲这个无分法身，就是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道。你比如我们修学佛法的，要想从此难到彼难，要做一个船吧。这个是什么船呢？要想渡苦海呀，要做戒定慧的船。